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与你们谈一个我很重视的主题，那就是教会的福利计划。离盐湖城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知名的广场，在这个地方工作人员本着基督般的爱，以不与人知的方式按照主的神圣计划服务人群。我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福利广场，也是有时候也被称作主教仓库。在这个大本营以及全球其他地方的设施，各种蔬果经过装罐、加工、处理、标示、储存等过程后分送到贫困者的手中。在这里没有政府的援助和金钱交易，只接受被案例的主教亲笔签名的订单。我很荣幸能于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盐湖城中部担任1080位教友的主教。会众中有84名寡妇和大约40个家庭，在那个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某些程度的教会福利。教会中的各单位都被赋予特定的任务，让贫困者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教会有些单位负责生产牛肉，有的则是柳橙，其他则是蔬菜或小麦，以及各种不同的主食，让仓库储存充足，并供应给年长者和贫困者。主提供了一项方式，他说，而仓库要由教友的献纳来维持，寡妇和孤儿应该得到供养，穷人也是一样。然后又提醒我们一件事，但是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在我居住的和服务的地区，我们经营了家禽养殖场，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养殖场都可以有效的运作，供应主教仓库数千打新鲜的蛋和几百公斤经过处理的家禽肉。但有时候当一个住在家都市中的农夫义工，除了手上会长满水泡，还要面对心理的挫折感。举例来说，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们集合了亚伦圣职男青年，要好好的为家禽养殖场进行一次春季大扫除。我们这群热心且精力充沛的男青年聚集在一起，很迅速的拔完了一大堆杂草，并且把它们全部堆积在一起焚烧。我们在熊熊燃烧的萤火旁，一面吃着热狗，一面为良好的工作表现而庆功。养殖场现在整齐又干净，只不过一个悲惨的问题发生了，那就是5000只娇贵又易受惊吓的下蛋母鸡，因为大受噪音和烈火干扰，大部分的母鸡突然开始脱毛，而且不再下蛋。此后为了能多收一些蛋，我们只好任由杂草丛生。所有参与过把豌豆装罐、修剪甜菜根、搬运干草、挖煤矿或用其他任何方法为人服务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没有一位会忘记这项援助贫困者的经验或为此事感到后悔。热心奉献的男女会协助推行这项规模庞大且激励人心的福利计划。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计划不可能单靠努力就成功，因为这项计划是透过对主的方式的信心来运作的。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新观念。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列王记的相关记载来重新体会这项原则。那原则就是，当我们跟随主的忠顾照顾贫困者的时候，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受惠。在列王记上，我们读到当地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干旱，饥荒随之而来， 先知以利亚从主那里得到了一项指示，那指示必定令他感到惊奇。你起身往撒勒法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当以利亚找到那名寡妇时，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求你也拿点饼来给我。他的回答说出了令人同情的处境。他解释说，他正为自己和儿子准备那少得可怜的最后一餐，吃完这餐他们就要等死了。以利亚的回答一定令他难以置信。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份信心正是主的福利计划得以推行的动力和灵感。我们每个月禁食一天，并把至少等于禁食两餐所省下来的钱拿来慷慨捐付禁食捐献的时候，愿我们都记得以赛亚谈到何谓真正的禁食时所说的话，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并在你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并作你的酬赏。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我们神圣的禁食捐献是用来资助储藏仓库的运用，供应贫困者的现金需求，并为没有钱就医的病患提供医疗照顾。当然，在很多地区，每个月的禁食捐献都是由亚伦圣职男青年收取的，而且通常在安息日一大早就开始了。我记得我主领的那个单位的男孩，有一个早上集合的时候，睡眼惺忪，头发有点凌乱，嘴里嘀咕着说，这么早就要起床做事工。没有人责备他们这么说，不过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陪同这些男孩去参观福利广场，有专人导览，他们亲眼看到一位不良于行的人担任总机接线生，一位老先生把货品上架，妇女们整理要发送的衣服，还有一位盲人把标签贴在罐头上。这些人透过付出劳力来赚取生活所需。男孩们顿时一片寂静，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每个月帮忙收取的神圣禁食捐献是如何用来支援贫困者，提供就业机会，让一些人有事可做。自从那神圣的一天后，我们再也不必催促他们了。每个禁食日早晨，他们7点就穿好安息日的服装来到，一心要执行他们身为亚伦圣职持有人的职责。他们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在分发和收取奉献袋而已，而是在协助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 提供住宿给无家可归的人，这些都是在遵循主的道路。他们的笑容更多，脚步也更快，或许他们现在更了解了这节传颂已久的经文。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有人可能会问，协助推助推动福利计划的这些人，为什么每个人工作时都那么热忱奉献？答案可能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见证，而且有种渴望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并且爱人如己。这也是我一位已故老友的行善动机。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在我担任主教时期，他打电话来给我说，我送了一拖车的柑橘到储藏仓库给那些买不起的人，请通知仓库管理人员，卡车就快到了，这些柑橘全部免费，不过主教别让人知道是谁送这些柑橘去的。我没有目睹因为这项慷慨捐献的举动所带来的喜悦或感激之情，但是我向来深信不疑的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捐助人已经得到他永恒的酬赏。这样的慷慨善举并不少见，而是时有所闻。环绕盐湖城的公路上车辆往来频繁，一位独居老人路易斯从前就住在这条公路所在之地。他罹患重病，身体没有一天不疼痛，而且长期饱尝寂寞之苦。有个冬日我去探望他，我按了门铃，他动作缓慢地打开了门。我走进他收拾得很整齐的家，除了厨房以外，整个房屋冷飕飕的，只有摄氏 4.5 度。原因是没有足够的钱把其他房间也弄得暖和，墙壁需要整修，天花板需要放低，橱柜需要装满东西。我探望这位朋友之后深感苦恼，于是去找 主教商量。众人在见证的激励下行动，使一个爱的奇迹发生了。知会教友集结力量展开了爱心服务。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路易斯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去看他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去了，看到了一个奇迹，原本被白杨树的根破坏的走道更新了，住家门廊也重建了，新的大门装了亮晶晶的配件，天花板放低了，墙壁贴了壁纸，木质家具上了漆，屋顶也换成新的，橱柜也装满了东西，屋内也不再是冷飕飕的。现在这屋子仿佛愉快轻声地说，欢迎光临。路易斯到了最后才让我看到他感到骄傲和快乐的部分。他的床上有一床新的漂亮的格子图案棉被，上面有他麦当劳家族的纹饰。这是妇女会的姐妹出于爱心和关怀而完成的。告辞之前，我得知年轻成人每周都带来热腾腾的晚餐，和他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温暖取代了寒冷，修缮工作弥补了岁月的沧桑，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赶走了绝望。如今，爱心战胜了一切。这是真实生活中感人的一幕，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亲自对夫子的教导有了崭新的体会，那就是施比受更有福。我要对所有听到我声音的人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福利计划是全能之神启示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是这计划的建筑师，他向你我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愿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愿我们在他面前能敞开心扉，也愿他在我们努力为他的儿女服务时一直能与我们同在。我谦卑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